旧约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我们再读一遍哈，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今天真的是把你的话语赐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更深的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更深的把整个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深深的相信，主啊，这个教会是你自己的，主啊，既然是你自己的，孩子相信你必定带领，你必定建造，你也必定保守，主啊，愿你自己，主啊，在这里，主啊，来亲自来建造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主啊，用你的话语，主啊，用你的灵，主啊，用你一切的大能，主啊，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充满你自己的同在，充满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也充满你自己的真理和恩典，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比较多在讲这个福音方面的事情，那上次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我们特别要讲到就是仰望主。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在旧约一段的预言，就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所以啊，撒加利亚他在这里特别讲到，他说在末日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家会仰望我，那这个我呢，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一位。这个事情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我来查这个仰望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仰望这个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英文的这个翻译里边哈，很多的时候不是翻译成仰望，但是中文呢把它都翻译成仰望。那英文呢有的时候是翻译成是 put my trust， 或者是 look to， 或者是 turn to me， 或者是 watching daily at my doors， 或者是 put their hope， 或者是最贴近的是 let us fix our eyes on Jesus。 那所有的这些翻译呢，中文都把它翻译成仰望。中文把这些翻译成仰望，当我看这个的时候呢，你不管是英文的或者是中文的所有的词，你最后都会总结出一个中心点。那这个中心点呢，就是指到我们人对上帝的一种心态，就是一个人他和神的一个关系最重要的，或者是最起点的，是或者最常常有的一种心态，不管是英文的或者是中文的翻译，都是讲到了一种人对上帝的一种心态。我不知道你对上帝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当你面对神的时候，圣经里边讲到，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人对神的一个最重要的、最 common 的、最常常有的一种心态，就是一种仰望的一种心态，是人对上帝的一种态度，是对人对上帝的一种内心的一种仰望的态度。仰望的最好的一个解释，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要定睛看耶稣，就是举起你的眼目来看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的这位主，仰望主，就是要定睛来看他。那么在这个天主教的教堂里边哈，大家知道天主教的教堂里面是有很多的圣徒的像，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圣徒的像。 那么改教运动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唯独耶稣，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心态，在这个世界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你的眼目要单单的来看耶稣。不管你是走进教堂里边，不管你是这一人生里边，当我们定睛来看他的时候，许多奇妙的事情都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你会发现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人对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态度，人对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态，人对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仰望他。其实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我还没有太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我去到教堂里边，我常常看到的都是人。哎呦，这个唱诗班不错啊，在亚特兰大那边有个教会啊，那个唱诗班很大，三四十个人。哎呦，我觉得这个唱诗班不错。然后呢，这个牧师讲道还可以。哎呀，这个教堂的建筑很华丽。你会发现神其实一直在改变我，改变我的心，就是最后你会发现神最终的一件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打开圣经，哇，一直在看这个圣经看不懂，所有的这一切神最后都是要把我们的心最后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集中在上帝的儿子的身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你会发现也是会遇见同样的事情。你每天早上起来，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做妈妈的，你想想小孩子要穿衣服、要早餐、要书包整理、要送他去上学，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家是我老婆是不给我做早餐的，对吧？你如果还要给你老公做早餐，哇，那个还要收拾家，许多的事情，你可以从早到晚一直忙，然后你就开车去上班了。你在路上又遇到交通的堵塞，然后你到了那边，所有的 email 打开一看，哇，几十个 email， 你要回 email， 你要所有处理公事，然后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已经累得不行了，回到家还要做晚饭，吃完晚饭的时候，你已经奄奄一息了，你知道吗？这样的生活非常容易把我们的眼目从上帝的身上移开。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目离开上帝，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你就生活在一团混乱里边，你就生活在一个世界的节奏里边，你就生活在一个世界的情绪里边。你看在highway开车的时候，哇，有人冲进来，有你很快你的心就开始烦躁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举起我们的眼目，我们来仰望上帝。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定睛看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十字架就流出上帝无穷的恩典和能力。我有一次哈做一个梦，但这个梦哈被我太太给打断了。哎呀，我这个一直跟主求，我说主啊，为什么这个梦打断了呢？这非常奇妙的一个梦。有一天中午哈，我正在灵修的时候，那是一个星期六，然后呢突然就觉得哇非常疲惫，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如果不去睡一会儿哈，我简直觉得我就可能会突然就倒下来。然后我就去睡了一会儿，当我躺睡着以后，我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哈分成两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我看到我自己呢被上帝洁净了，好像一个油漆玻璃哈，一个装着的一个人，是一个人，但是他是油漆玻璃。主耶稣正用一瓶油哈倒在我里边，倒了一半，哇，那个油哈是金黄色的油呢，倒了一半。然后呢就接着第二个梦，然后就看到空中啊有一个十字架在空中。然后呢我是这样睡，那个好像十字架我觉得是在这边啊右上方，然后那个十字架呢就有那个一块布在上边，那个布呢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加油的管子，非常长，哇，就延伸到我的身上来了。然后这个布好就开始把那个能力好加到我的身上，哇，我浑身就开始颤抖。那正在这个时候我老婆回来，我听到一个车的声音，我老婆进来了。哎呀，
那个梦就中断了。我跟主说，主啊，这怎么这个梦就做了一半就没了呢？这个求你继续下去，你知道吗？仰望十架上帝的能力恩典就不断的涌流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是一个能力的一个来源，那个是一个爱的一个源泉，那个是一个上帝智慧的源泉，上帝能力的源泉，上帝平安的源泉，上帝喜乐的源泉。当我们仰望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就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仰望主。如果你能早点起来仰望主，如果你上班的时候你打开放一个这个敬拜赞美的诗歌，或者放一个圣经的录音带，你就在那里一边开车一边仰望主。我可以向你保证哈，有人插进来哈，有人别进来哈，你不会非常愤怒的，你知道。这个我常常开车的时候，就有人，不是我对他们愤怒，是有人对我很愤怒，因为我开车开的有的时候很慢，你知道，在想事情。前几天就发现一个70多岁的一个美国的一位女的，哇，摇下窗来对我破口大骂，幸好我英文不太好，你知道吗？车里面又放着录音的这个圣经的录音，所以没听见他骂我什么。你知道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的生命进到回到肉体里边，回到那个仇恨里边，回到自我里边，回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带给我们的情欲里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举起眼目来仰望上帝。当你仰望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中的喜乐，那个救赎就不断的源源的流进你的内心里边。你会发现你是一位与上帝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十字架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来看耶稣，这个是基督徒一个对上帝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态，最美的一个心态。当撒加利亚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要考考大家啊，撒加利亚书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以后要考一考大家哈。撒加利亚书，上次讲过，以赛亚书是公元前的700多年写的，差不多730年。那撒加利亚书是公元前什么时候？大家要知道哈，旧约都是在公元前写的。那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是公元前的400年写的。对呀，撒加利亚书是500年，是公元前的500年写的。当撒加利亚写这个的时候，撒加利亚实际上是在预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讲到在末日的时候，就是撒加利亚在公元前的500年写到一件事情，是未来的，是我们现在的未来，就是当主耶稣再来之前，在末日的时候，撒旦会兴起一场战争来。那这场战争是专门针对以色列人的。当你读这个以赛亚书是之前边的12章的前边，你就会发现这场战争是针对以色列人的。那么这场战争是敌基督兴起来的，因为敌基督他盖了圣殿以后，犹太人就觉得这个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但是这个敌基督自己进到圣殿里边，显出很多撒旦的作为的时候，以色列人突然发现他不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基督。所以这个敌基督就兴起了许多许多的人来攻击耶路撒冷。整个耶路撒冷被大军包围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预言说，那个时候主耶稣突然显现出来，废掉了所有包围耶路撒冷的这些敌基督的军队。也就在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人突然，整个民族突然发现，这个在许多许多年前被他们的祖先送上十字架的这一位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一直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 所以整个的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全部都归向神了。所以你看这一段，我们再来读这一段，他说，我必将那诗人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然后必为我悲哀。为什么会悲哀呢？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为什么讲到这个时候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呢？就是讲到当这些以色列人真正的明白他们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就是很久以前他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你知道以色列人真正明白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什么程度呢？那女的聚在一起嚎啕痛哭，你知道，男的聚在一起嚎啕痛哭。这就是讲到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每一家，这些以色列人真正的在神面前悔改了，真的悔改了，整个民族都归向了神。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预言在公元前的五百年的这个预言，在新约有两处的记载，一次已经应验了，一次呢还在等待。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哈，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在新约的第101页，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新约的101页，我们从第34节来为大家读哈。这是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么这时候他讲到，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新约怎么样应验这句话。当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太人把主耶稣要送上十字架，所以第一次的应验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主耶稣的身份是一个代罪的一个羔羊，那犹太人是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的这一位。所以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那天呢是逾越节的前一天，这个罗马人是常常把囚犯钉死的，但是那天呢是逾越节的前一天。那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就是在逾越节的那天是不能够有尸体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一定要让这三个被钉的，主耶稣在中间，旁边是两个强盗，他们一定要让这三个人在当天就要死掉。那个逾越节呢，是从星期五的晚上傍晚的时候开始。那为什么怎么让他们快死呢？你知道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他整个身体哈是靠三根钉子在那里支撑，所以他每一次的呼吸都要用尽力气把自己身体拉起来，他才可以呼吸一下，否则他整个的胸膈膜会降下来，他没有办法呼吸。所以很多很多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最后不是被流血钉死，而是他没有办法呼吸，他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没办法呼吸，很多都是心脏爆裂而死。所以如果要让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人快点死，用一个什么方法啊？ 考一考大家哈，用什么方法？就是把他的腿打断，因为他有三根钉子，这个腿在中间一根钉子，他要呼吸的时候要让靠腿把身体撑起来一点。当一个人的腿骨被打断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撑起自己的身体，很快这个人就死掉了。所以当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地方，你看第十九章稍微前面一点，就是他们祭司长要求这三个尸体不能够放在上面，所以他们就打断了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的腿，那两个强盗的腿。到了主耶稣那里的时候，发现主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主耶稣的腿。但是圣经上的预言怎么样应验呢？没有打断他的腿。这时候有一个士兵就在想，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我要看一看他是不是真死了，就用这个罗马人的长枪扎到了主耶稣的这个肋旁，就是心脏的旁边。然后约翰正好在十字架的下边，约翰看到的时候，就有水和血从耶稣基督的这个肋旁的枪伤流下来。所以使徒约翰就说，他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对于老约翰来说，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扎了主耶稣的胸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地方和为什么会有水和血一起流下来。那现代的医学，我读过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现代的医学讲到了，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这个士兵拿枪扎他的肋旁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血和水流下来？他讲到就是说，很多在十字架上死的人都是心脏爆裂而死，因为心脏跳动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心脏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心脏爆裂而死。他说主耶稣也可能是就是心脏爆裂而死。当心脏爆裂而死的时候，他说那个血很有可能就是和血清脱离了，血就变成血块，那血里边的那个血清就和血块分离出来，所以当这个士兵一拿枪扎的时候，他就有血清和血块流出来。约翰不明白，约翰以为是水和血一起流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旧约的预言在这里怎么样应验。然后新约里边还有另外的一次的预言，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一章，新约的启示录在最后一本书，新约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以色列人要仰望他们亲自送上十字架被他们所钉死被他们所扎的这一位弥赛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在新约的第222页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我来为大家读。他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弥哥。阿拉法和俄弥哥是希腊字母的首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他说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首先复活被提到空中，然后呢接下来会有三年半的大灾难，完了以后主耶稣会带着所有的圣徒在地上会有千禧年，然后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 所以那个刺他的那个士兵，如果他信主了，他就会和我们一起复活，他会看到复活的主驾云降临。如果刺他那个士兵没有信主，在最后末日审判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他也会复活，他还是会亲眼看到这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所赐的，他会看到耶稣基督驾云降临。所以这一节在公元前五百年的经文第一次应验，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个士兵扎他，应验了。第二次应验的时候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一次又要应验了，所有的人都会看到这位被我们送上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看到他。那么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当然撒加利亚这个预言是讲给以色列人的，说你们要仰望你们自己所扎的那一位，但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我们是不是也仰望这位被扎的呢？也是同样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主耶稣虽然是被犹太人送上十字架，被罗马人钉死，被罗马士兵所扎，但是真正让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是全人类的罪，是全人类的罪让主耶稣上了十字架。所以从天父的角度来讲，是主耶稣替我们所有的人被杀献祭。所以对于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来说，我们也是仰望我们自己所扎的那一位，并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手来扎他，而是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还不仅仅是犹太人，是整个人类的罪把他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也是仰望我们所扎的那一位。那么这同样一段经文在新约里边，主耶稣自己也说到这些字，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在新约的在八十九页，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同样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自己也在新约里边，主耶稣自己也讲过这件事情。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来为大家读。主耶稣在这里他说，这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说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往后翻一点，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然后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所以主耶稣讲到自己要从地上被举起来，被挂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讲到这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来面对主的时候，我们是仰望他，我们把他举起来，所以我们看他的时候必须是仰望的态度。我们把主耶稣举起来，也代表我们参与了把主耶稣钉死，他就是那位被扎的，
也同时是我们要来仰望的那一位。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仰望你们所扎的那一位。弟兄姐妹，所以仰望其实有更深的一个含义。我们所仰望的是我们亲自送上十字架的那一位，是我们的罪把他送上十字架的那一位，是我们亲自把他从地上举起来的那一位。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把我举起来了，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主耶稣还说什么？就说你们把我举起来了，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仰望？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明白是你的罪把耶稣基督从地上举起来吗？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明白上帝让他的儿子被我们举起来，被我们所扎。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明白在十字架上上帝用他永远的爱为我们来赎罪。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你所送上十字架的那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仰望不是那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把我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今天在全世界各地，每一个明白耶稣基督是谁的，当他们仰望的时候，他们都深深的被神所吸引。还有一个字，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前面第三章来看举起来是什么意思。82页，新约82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讲到了举起来。我来为大家读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大家知道主耶稣讲到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到底是他在讲什么东西？当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当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主耶稣到底要讲这个举起来是讲什么？在约翰福音第13章，当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在这里讲到什么要做的被举起来。我们来翻到旧约的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第21章，旧约民数记第21章，在旧约的125页，旧约民数记第21章，在旧约的125页，旧约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到第9节，在这里上帝非常清楚地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举起来。第4节到第9节，我来为大家读。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走，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这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铜蛇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必活了。大家知道吗，所有的医院啊，都有一个标记，就一个杆子上面有条蛇，这个标记就是从旧约的典故来的，就是摩西这个典故。所以主耶稣讲到，他说什么叫做举起来，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当时的情况就是，神借着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走，那么有一段路非常难走，这些以色列人就怨毒神，然后呢神就允许火蛇进入到他们中间，咬伤了许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就在摩西面前说，我们有罪了。那神就告诉摩西一个方法，可以来医治这些人的这个被蛇咬的，否则他们就会死亡。神对摩西说，你制造一个火蛇。摩西就用铜制造了一个铜蛇挂在一个杆子上面，所有的人一望这个蛇，他们被蛇咬的全部都好了。所以主耶稣接着讲到，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所以在旷野举蛇这件事情是预表了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在旷野里边所有被蛇咬的人，就预表了今天所有从亚当那里边遗传了亚当的原罪要进入到灭亡里边的。这个火蛇就预表了在伊甸园里边的那个撒旦，今天所有的人类都被撒旦所咬了，这个毒一直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当这个火蛇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些相信的人一望这个蛇，所有的蛇毒都被除去了，都得活。也是预表到今天当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所有仰望信靠他的人就必得永生。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了一个举起来。那同时这一段经文也讲了，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仰望。从摩西的角度来讲，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所有的罪，因此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罪身。所以为什么挂在摩西这个杆子上是一个铜蛇，因为蛇是代表了罪。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预表了，代表了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是一个罪身，所以是用一个蛇来预表的。那么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讲，他自己在地上被举起来是彰显了上帝的爱，所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主。那么同时这段的经文，在民数记这段的经文也解释了什么叫做仰望。弟兄姐妹，什么是仰望？如果你把这段经文和约翰福音第三章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被火蛇咬伤的时候，他们相信了摩西的话，他们望在杆子上的铜蛇，他们就得救了。今天我们也是同样，我们如果仰望，抬起头来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永生。这就是仰望。所以主耶稣讲，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仰望就是相信，一个不相信的人是不会仰望的。仰望就是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得救的一个起点就是仰望耶稣，仰望主，仰望那一位为我们所扎的，也是被我们所扎的那一位。仰望就是我们得救的起点，仰望主耶稣，我们就必得着永生。 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必得到永生。所以在旧约的以赛亚书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旧约的以赛亚书第45章，在旧约的561页，旧约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562页，旧约562页，45章第22节，在这里讲什么？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所以仰望主，我们就必得救。仰望为我们所扎的，仰望挂在十字架上，仰望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罪的那位好像铜蛇一样，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耶稣，我们就必得救。仰望代表什么？仰望代表我们不能，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被火蛇咬了，他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医治这个蛇的毒。仰望代表我们不能，弟兄姐妹，你们了解吗？我们了解到我们没有办法除掉撒旦带给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除掉从亚当遗传来的那个罪，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解决罪的问题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儿子的血。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仰望代表的我们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其实真的是这样，许多的时候我们想靠教育来解决，你会发现教育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的罪的问题的。你如果问我太太，我太太一定说我是一个罪人。虽然我有2个 master 哈，跟你们比起来都很差，你知道，在座很多都是 PhD。你知道有3个 PhD 的人，你问他老婆他是不是罪人，他也是罪人。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是无处不显露出来。你看克林顿总统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在白宫里边就常常在犯罪，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这个原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同时也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撒旦带给我们的这个毒，没有办法解决从亚当遗传下来那个毒。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仰望，因为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仰望代表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力量，我们就想靠教育，我们就想靠我们的行善，我们就想靠我们的宗教，我们就想靠我们的学问，我们靠我们的金钱。但是在解决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我们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的时候，人类是无能为力的。人类正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必须要仰望。仰望代表我们是无能的。第二个，仰望也代表我们是人，我们要仰望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仰望是承认我们是人。弟兄姐妹，你承认你是人吗？你承认吗？其实在我从小到大很多年的教育里边，其实我内心深处我不承认自己是人的，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世界上只要我努力，没有达不到的事情。所以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所以在我那个练琴的那个琴房哈，那个上边哈，我用大字写了2个字，你知道吧，钉在那上面，2个字，奋斗，写2个字，练琴时看那2个字，你知道，哇，这是我人生的座右铭。然后呢，我们那个教务主任哈，进到我琴房来查房，一看，哇，陈潇啊，
你真的是一无可取之处，你又抽烟，这个讲了我一大堆坏话，但是你这件事情是很好的，你愿意奋斗。这是我们教务主任对我的评价。可以看到，你知道我是一个多么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的一个人。直到我来到美国开始学英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英文再怎么学都没有办法像 Native American 这样。所以我们那个教英文的那个老师，他说他去法国学英文，他说他后来就不学英文了，改回美国教英文。他说为什么？因为教他法文的那个教授跟他说，他说你讲法文实在太难听了，我们法国有4000万法国同胞，每一个人讲法语都比你讲得好。哇，他听完这句话他很受打击，他就回美国教英文了。你要了解，神第三件改变我的事情就是让我的手弹坏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哈，什么都很好，你看到没有，但是这个手坏了就没法弹琴了。这件事情让我们深深地了解到我们是人。仰望你的内心深处，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人。照远志明弟兄的话，他是我们不仅是人，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还会死的人，是有罪有限有死的人。当我们了解我们是人，我们会衰老，我们会面临死亡，我们是何等有限的时候，我们才会仰望。仰望代表我们承认我们是人，仰望我们所扎的，代表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是我们的罪，不仅是犹太人的罪，不仅是罗马人的罪，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罪，将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当主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说，我岂不能在现在求天父为我差遣啊，这个一个营的天使来救拔我吗？一个天使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杀掉185000人，如果神差遣几个天使，没有人可以把主耶稣做任何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如果可以请将这杯挪去，但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他知道天父是让他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拿起杯来说，这是我为所有的人流出来的鲜血，可以使罪得赦。当我们仰望在十字架上，仰望我们所扎的这一位，在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你们要仰望你们所扎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人，我们要了解我们是有罪的，是我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也只有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这是仰望。仰望也代表在得救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东西，也不能做，是白白的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你生命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个观念，你觉得得救是要靠你自己的善行，不管在起点上还是在得救本身的这个过程上，你是不是觉得要靠你自己的善行，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自己的圣洁？得救是告诉我们，仰望，我们一生从头到尾都是要仰望十字架的耶稣。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也是靠着圣灵来成全。在得救的这些事情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是100%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仰望也代表着是我们单单的信靠，单单的举目投向耶稣。仰望也代表救恩是天父白白的恩典，代表了天父对我们永不止息的爱。仰望也代表了我们生命中的谦卑，让我们的一生来仰望神。弟兄姐妹，仰望这件事情是基督徒一个最正确的
也是一个最恒常的一个生命的态度。面对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是我们把他送上十字架，也是我们的罪扎在他，把他扎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仰望他。我最后想为大家读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教会历史里边一个最会讲道的一位人。考一考大家哈，教会历史里面谁最会讲道？这个他为他有一个这个别人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讲道王子，这是司徒真，是英国的一位最有名的讲道。我们是一个星期讲一次哈，他一个星期讲十一次。我看过他的这个诗篇的这个讲稿，他还不是录音哈，是他底下有十个人他讲到了做速记，然后把它整理成书。光诗篇哈，诗篇才150篇，他讲出来的那个哇，那个那么小的字哈，大概将近1米，那么多的书，哇，那是非常非常有讲到恩赐。但是司徒真是怎么得救的呢？在他16岁的时候，他从小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边。但是司徒真怎么得救呢？我为大家读这个见证。有一个礼拜天，16岁的司徒真准备到一个大会堂去听道，中途呢忽然后云密布，大雪纷飞，他只得到附近的一个小会堂去听道，谁知里边只有10几个人，讲台上站着一个小个子瘦面脸的乡下人，这个人讲的道如箭射中了司徒真的心。他读以赛亚书45章第22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讲解这个望字时，他说这个望字很容易懂，小孩子能望，不识字的人能望，没有钱的人也能望，愚笨的人也能望。望什么呢？不是望东，不是望西，只是说仰望我，这个我就是基督，仰望他就必可得救。我替你在科西玛尼园流汗如血，你竟不忘我吗？我替你挂在十字架上，我为你埋在坟墓里，又复活又升天，在父右边做中仆，做中保，劳苦的罪人的，你务必仰望我，就必得救。他说完这段话，便对司徒真说，少年人呐，我看你脸上的愁容，你心中必定不安，你若不忘耶稣，永远没有平安。随后他举起双手大声说，仰望，仰望，仰望，只要仰望就能得到救恩和永远的生命。这个望字解决了司徒真一切的疑难和黑暗，那被火蛇所咬的毒顿时消退了，那比金刚石更硬的心顿时软化了。从这时开始，司徒真蒙恩了。司徒真死后，他的棺材上放着一本展开的圣经，展开的那一章就是以赛亚书45章第22节，以纪念他42年前听了这节使他蒙恩得救的圣经。以赛亚书45章第22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以赛亚书45章第22节，旧约562页，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们再读一遍，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弟兄姐妹，仰望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许多许多的层面，我想我下星期会讲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怎么样运用仰望。但是仰望今天我们所讲的，在整个的撒加利亚书，在约翰福音里边的经文，在启示录，在以赛亚书45章22节，都讲到仰望是我们生命里边得救的起点。什么是被举起来呢？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上帝的儿子就怎样被举起来。什么是仰望呢？在旷野里边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仰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今天我们就怎么样仰望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仰望就必得救， 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如果你愿意得着永生，你就在心里边跟主耶稣说，主啊，我要仰望你，我知道我不能，我要仰望你，求你让我得救，好不好？弟兄姐妹在心里边祷告，求主让我们仰望他。我们也请同工把圣餐搬过来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群仰望你的人。主啊，摩西在旷野怎样取蛇，人子也必照样被取起来，要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主啊，让我们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都成为仰望你的人。主啊，一个也不失落。主啊，孩子恳求你，今天来到这里的，主啊，你抓住我们，不要放过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得永生的人，都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现在就仰望你。主啊，让我们举起眼目来仰望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仰望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流出宝血来。主啊，让我们像司布真一样仰望仰望仰望。主啊，我们就必得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成为仰望你的人。主啊，不管我们的内心是什么样，主啊，让我们的心向你举起来。主啊，让我们成为仰望耶稣基督的人。主啊，主啊，求你把永生赐给我们。主啊，把仰望你的心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就必得救。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你爱永不变》。哈利路亚。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的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体美，或胜利或死别，愿高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从沧海里桑田，就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从苍天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我们请姐妹从头来唱，弟兄祷告。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
弟兄唱，姐妹来祷告。
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
我们请还没有受洗的先不要拿圣餐。
洗净我污秽，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一起唱。
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听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今天。或天旋或地转，听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我们一起再从头唱。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献上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把你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高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海隔绝。
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爱，主啊，让我们永远不会与你的爱隔绝。主啊，天旋地转，主啊，天地虽然摇动，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主啊，我们永远要仰望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舍去你自己，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从死里复活。主啊，凡信靠你的都必得永生。主啊，你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舍，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今天把你的永生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仰望你的人。主啊，每一位都成为信靠你的人。主啊，每一位，主啊，就求你扭转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调转我们的心，让我们举起我们的眼目来仰望你。主啊，你的爱永不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天父，你的爱在基督里面向着我们永远不改变。主啊，我们永远赞美你，我们永远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一起再来唱副歌，哈利路亚。
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世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主啊，孩子要在这时候为我们中间每一位姐妹来祷告。主啊，也许我们主啊姐妹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寻求永恒不变的爱，主啊但是主啊你自己说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主啊，孩子现在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将那永不改变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姐妹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深深经历在基督里边那永不改变的爱。主啊，也孩子也为每一个弟兄来祷告。主啊，愿你那永不改变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愿你那饶恕的爱、神奇的爱、主啊圣洁的爱，主啊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你自己的盼望。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永远爱我们，天父永远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边永远有盼望，永远有满足，永远有喜乐，永远有平安。上帝的爱永远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哈利路亚。主啊，孩子求你就在这个时候，主啊圣灵你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不再寻求这个世界上的爱，主啊我们不再寻求这个世界的满足。